讲什么？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知名译者 Yasha，
因为他已经没有朋友了，所以只好再找我一次。
不是吧？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今天怎么录？因为我来帮你搬家，好不好？
所以我欠他一集。
好了，我们的 Yasha 今天终于来搬到我们的首善之都，就是临时偏安首都台北了啊。然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姐妹之间非常热烈讨论的某个话题，因为
就是 once you go，
你不可以讲这个，没有要讲这个，好不好？
不是，我刚才英文太烂，可以剪掉吗？
你是知名译者吗？好了，因为我们虽然这样讲有点总这个政治不正确，但是我们今天的确是要来讨论一些政治正确的东西的话题啊，就是最近美国发生，应该说全球啦，美国开始的一些 Black Lives Matter 的活动，其实已经蔓延到美国，还有包括到好像欧洲也有在处理这个议题嘛，包括他们对于威权的铜像啊，去那个贩卖过奴隶的一些所谓的伟，他们所认为为的立铜像的伟人们，他们一的就开始检讨他的过去，如果有涉及一些黑人。黑奴的人口贩运的话，他们其实就会把它做一些叫什么转型正义的处理嘛，包括拆除铜像啊，或是移除，或是增加一些那个叫什么标语嘛，就是跟后代解释为什么要拆除，或这个威权的象征背后，其实除了崇拜他的贡献，那背后也可能有一些欺压黑奴的历史这样。那你要不要跟我谈谈，就是？最近你看到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活动，你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美国很长久的问题嘛。那其实这一直都有在讨论，只是最近的讨论声音比较大。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好的，就是要让人家去正视说，不是我们黑人，就黑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历史？应该是说美国的黑人经历了什么，美国、欧洲那些从非洲贩卖奴隶过去的黑人经过了什么历史，然后他们在美国欧洲各地受到了什么压迫，然后受到什么歧视，什么白人歧视啊，体制的歧视或是什么的歧视。我觉得这个利益是良善的，就让大家知道这个他们的历史。
我想要简单讲一下他的历史，其实就是在早应该是200多年前吧，
就是应该是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然后要去欧洲开始去殖民美洲地区嘛，然后开始会贩运一些奴隶过去，
就等于是帮他们建设他们的殖民地。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好像是从非洲，应该说是强迫购买那些黑奴，然后到美洲城市从事欧洲跟美洲从事生产，然后再把他们所生产的农产品或是一些矿产运回欧洲大陆，或是拿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去非洲换一些他们的人力出来嘛。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多的剥削，甚至在他们贩运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现在从非洲坐飞机到美洲其实大概就是几个小时，但是当时大航海时代是
坐船
然后死了非常多人，那过程中也非常非常不人道，更遑论说他们把人口贩运到了美洲当地的时候，简直是人间炼狱嘛！他们不把人当人看了。那所以这个在美国的一些历史，就是人家说，美国之所以这么伟大，其实是用黑奴的血跟泪换成的。
对对对，
就他们就是我讲这样有点难听，但其实就是踩着黑人的身体往上爬了。但是就是比较讽刺的是，他们为美国或是欧洲贡献这么多，甚至有一些城市基本上就是靠着贩卖黑奴所拿的基金所建造出来的嘛。最讽刺的就是其实黑人的权利在美国到现在还是长期来的压迫并没有做长足的改善啊。我觉得现在这就是为什么整个黑人社群或甚至是少数族裔们在美国会有这么大的愤怒。但我跟 Yasha 最近还有一些姐妹们在讨论一些现象，就是当我们的平权之路走到某一个状态的时候，好像就会有另外一个人跳出来质疑说这样子做是不是太超过了。比如说最近因为 Yasha 是在一些
公司
翻译公你在帮 某些大公司做翻译嘛，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请听之前录的知名译者Yasha那一集哦。好，你就是在为一些大公司做翻译的工作嘛。
嗯
那你就在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有一些机会看到，好像他们在一些名称上面做了一些更动，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就是在这个活动延烧之后，然后因为各大公司现在在开始回头检视说自己的一些关于黑人的用字是不是政治正确，或有没有在尊重他们这些族群这样。然后我合作的公司就颁定了一个新的规定，说以后再提到 black 这个词，就是你在指黑人族群的时候，那个 B 要大写。但其实这个也不是他们专有的，其实很多公司都开始要求这件事情。
是这件事情开始延烧之后才开始吗？
应该是说最近又开始正式起来了，可能
所以是之前有讨论过要不要全面 B 大写
的。对对对，但可能没有做到很彻底，只是这次的事件是受到全球瞩目的关注，然后这次的声量比较大，所以各大公司开始回头检讨自己的政策。然后其中一个政策就是要把 B 大写这样。
我自己刚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你传给我们的嘛？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又来了。我先
就想说有必要。
我想说我那时候内心第一个想法说啊，不就是黑色的意思吗？为什么要把就是 B 特别 highlight 出来说一定要大写？然后因为之前还有一些状况是说，其实先跳回来讲其他状况是，比如说六人行美剧六人行开始出来道歉说他的那个剧中
的主角都是白人
，然后所以他们出来道歉说，我们那时候没有黑人意识什么时候？可是我就说。我就觉得好，你如果是利益良善出来先预防，是吧？超前部署先出来道歉，以防被踏伐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我就觉得，那当时的文化背景的确是这样子，没错。那有必要出来道歉吗？就跟我们早期的电影其实都完全就是我们早期就像台湾早期的电影对原住民那些歧视嘛。那如果剧组愿意在旁边加一些标语啊，然后说什么啊，我们这是误用，然后什么什么的。但是六人行当初就是那个文化背景就是这样嘛，那他出来道歉，我是觉得可以啊。但好像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大家怕被不是真心的，是怕被追杀。我自己有这种好像有种在言论审查的感觉啦。我其实自己有种这种感受。然后再加上我最近又看到一个新闻说魔法风云会。就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卡牌游戏。他说有一张卡片是可以拿出来说消灭所有的黑色生物，然后他们就出来说，这张卡片的好像要废止，然后或者是就是不再使用这张卡片，然后就觉得这好像又有一点，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把黑这个字放大，也不是说放大，缩小成只剩下黑人的这个黑才叫黑。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种无限制的去放大检视每一个字会说跟表征的状况，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在早期的文字狱啦，就是你可以用什么，不可以用什么，就好像变得跟我们对岸的中国一样，开始非常紧缩言论审查。但是我得说，中国式言论审查跟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太一样，因为背后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维护国家利益。一个是目的是维护一个族群的权益嘛，那所以我其实有点小小的反感，所以我们今天我昨天就马上觉得说我应该要跟Yasha来录一下这一集，好好来痛骂一下这个政策，所以就在十分钟前我们在 re 稿的时候，Yasha就稍微搜寻了一下，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政策出现？你可以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吗？
你是说 B 大写？
B 大写这件事情？
稍微看一下他们说 B 大写是要。去反映说，因为英文的大写通常是在反映说是它是一个特定的族群，不是特定的专有的名词，在它是有一个特定的性质。那英文它通常不会把大自然的东西大写，像是什么鸟啊，
我们写到 bird 的时候就是小写的 b r，
就是自然中被发现的东西。他我们通常不会大写，但是因为黑人在人类历史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嘛，他是有一个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共享文化，然后那为了要去表彰这个文化，他的历史就是可能从非洲贩卖 黑奴过来的这个历史、嗯、所以他们想要把 B 大写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它是一个社会的发展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自然被发现的东西、嗯、所以他们想要把 B 大写这样。那当然也有人去质疑说，那为什么 W white 这个 W 不大写、嗯、那也他们就会解释说、哦、因为我们在形容 white people 的时候，我们只在形容他的肤色是白色的、嗯、他背后其实有各种不同文化，
像是
匈牙利也是白人，然后英国文化也是白人、嗯、然后很多事都是白人，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特定有一个共有的历史、嗯、共有的民族这样，所以他们把 W 小写这样。那 B 院都是大家都是就是有一个共有的历史，就是从黑非洲的贩卖黑奴去美国的，或是
他背后有一个受压迫的
历史，所以他们想要去让人家去记得这个历史，所以他把 B 大写这样。但也有人反过来质疑说，那为什么白人就可以有很多历史，黑人只能有一种，就是被贩卖的历史、嗯、这样难道非洲的黑人就是土生土长没有被贩卖过去的黑人不叫黑人，就不配大写嘛、嗯、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两难的情况，就是说黑人白人到底这个文化的认定上到底是要怎么去认定，什么叫还叫做黑人，什么才叫做白人这样、嗯、但基本上因为刚刚张 Mary 妈妈生有跟我说，其实人本来就没有在分种族啊，就是我们的在生物学上我们所有的人
就 Homo sapiens 嘛，
对，都是同一个学名啊。
对啊，都是同一个世界上唯一的 race 就是，
对，
就是那个就是 human 嘛，就 Homo sapiens、嗯、就是所有的人生，就是只要发，就以生物学来说，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亚洲人，或是印第安人，
都叫
甚至是
都叫 Homo sapiens，
都是 Homo sapiens。你们只要互相发生性行为，可以产下具有性生殖能力的后代，那你们就是同一个种族。OK，
嗯，
所以我，
但他们被压迫还是。就还是真的啦。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再反过来说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最近受的训练，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看国际新闻，然后还有一些跟人做一些讨论嘛，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当发现一两个人在争执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再跳到旁边去看，说他们争执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嗯，比如说我们刚刚，我就觉得我们刚刚的讨论非常有意义。比如说我们说，哎、欸，那白人为什么不大写？那 B 为什么要大写？然后我们又开始争执说，那这两种人的差异到底又在哪里了？
嗯，
那所以这争执的过程中，又再回到这个活动的本身，就是我们一直要把人分开，然后我们一直要把你跟我分得非常的仔细。那今天，那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那好啦，你说白那个黑人的 B 要大写，那请问混血人怎么办？就是那 B。B 要怎样？就是用那个刷蛋吗？还是血体的 B？ 那如果是亚洲人，跟黑人的混血呢？那他到底要认同哪一边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争论这些大小写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不能单纯的只是告诉你说，我们的 B 只是为让大家提醒说，我们有受压迫的历史，因为我们长期不被尊重，所以我们把地位提升，然后让你们来重视我们的权益。如果这个单纯的理由不被彰显，而是到处在说，哎、欸，你的地位被提升了，那我的权利在哪里？然后就跟我们当初婚姻平权一样嘛，
嗯，对，
就是我们同志要争取婚姻平权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半的人跳出来说，那我异性恋身为异性恋专属的婚姻权怎么办？我不希望我的婚姻这两个字里面掺着一点点你们会那个同志的脏血之类的这种言论，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一直不断来往细部探究，那就会有更多更多问题。那比如说，我相信因为亚选你应该知道，有一些印度人或是东南亚的人，其实在美国其实有些人会成为 brown people 嘛。
嗯，对对对。
那 brown people 他们有大写吗？
应该是没有吧。
而且我甚至觉得就是。他们应该不太喜欢被指着别人说，就是被指着说你是 brown people， you are so brown 之类的吧。
嗯，
那就算亚洲人也不会说 you are so yellow 啊。
黄种人，
对，那黄种人，那会，那你在讲 yellow people 这样可以吗？
好像不行。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就是再回到一个不断争论说，那如果我们都讲颜色好了，那我们世界上所有人都用 都用颜色啊。那那个印第安人，你敢用 red people 吗？
好像也不行。
对，好像也不行嘛。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这样子争论的话，那每个字字字珠玑就会变成
每个字都要大写，
每个字都要大写啊。那爱也要大写 ，you 也要大写，然后什么什么说我的权利在哪里，我权利在哪里？那我们如果就我最近会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有感触，就是因为好像我们都在，就像我那天跟你说的，我们都在争取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
核心的
问题没有。比如说这次，这次黑人的暴动会发生，其实我猜跟薪资结构有关系，然后跟你们受教权有关系，因为包括弗洛伊德，其实我那天就听到有一个论点，就是说有一个黑人的那个共和党议员就跑出来说，他根本不是一个英雄啊，他就是个毒贩啊。那为什么我们要为毒贩就是引起这么长的暴动，非常不值得啊。他如果是一个黑人教授被射杀了，那我们还比较值。但如果他不会有这么说啊，那他的论点反过来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黑人教授被警察这样对待，才值得我们去生气，说你怎么可以杀了一个黑人的伟人、黑人的精英？但是我觉得这又再度的去脉络化，就是黑人为什么
一定要？美国有一个黑人有在说，为什么黑人一定要很棒才叫黑人？
嗯，什么叫标准受害者？
对
对啊，这是，而且
为什么黑人一定要很棒才会被人家看见，
而且才值得被看见？
对，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黑人你一定要变成一个黑人之光，你才值得尊重。
就白人也有很多所谓的那个中低阶层的人啊。
对
对啊，所以。
所以就很像婚姻平权，你同志要变成一个标准的同志，
嗯、
一个有
共社会地位、
有社会地位、有贡献的同志，大家才会尊敬你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在我们同志社群，其实也有这种感受，
对，
就是比如说长得比较矮的、比较胖的，然后肤色比较没那么亮丽、没有在健身的，其实就会被大家排挤嘛。比如说在我们在游行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个社会运动走到后期的时候，
对，因为就像历史很悠久的女权也是这样、嗯、女权为什么有些人会在说，为什么女生一定要很成就一定要很大才会被人家看，才会被人家看见被尊重，
你才可以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会而且就是在再度的去脉络化的过程，就会再用反过来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为什么黑人的犯罪率就会这么高。
嗯，
这是就是鸡生蛋跟蛋生鸡的问题嘛，就是他，你觉得是每个人都天生想做坏事吗？你如果不给他一个好的环境，你不给他一个平等的对待，那他没有更好的教育机会，那他到最后没有收入，就会沦落到街头。那沦落到街头，为了生存，那包括性工作者，包括贩毒，然后包括抢劫，这就是为了求生嘛。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再次的被。就是一代一代的复制啦，就是你可能你的祖父辈在街头流落，
嗯，
那你的小孩一样再度被街头流落，然后大家就在指着你的鼻子骂说你自己不努力，你怎么可以这么的，你们就再度的歧视他。
就是黑人社区贫穷很普遍贫穷的问题，那因为黑人社区，应该是说普遍不受人重视嘛，在工作权上面是被人家剥削的，所以他们自然的收入就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也低，然后也只能住在比较低收入户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就是一层一层的叠上去之后，
问题就一堆，包括你缴的税也比较少，所以没有人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
对对对对对，
你没有选票，因为你就是没有办法帮国家赚钱，
对。然后所以就变成犯罪率就会高起来、嗯、那犯罪率高起来大家会开始歧视你，
因为犯罪高起来包括有一些负面新闻，比如说 性交易泛滥啊，毒品啊，或是暴力事件啊，
对啊，就一环扣着一环的，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去脉络化说今天就是一个白人杀了一个黑人，然后黑人就是什么黑人暴动啊，然后是黑人都是好坏哦这样之类的。
我其实觉得就是像大家都会就是媒体啊，或是我们自己在讨论的观点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们觉得好像要有一个标准的抗争者，就是你一定只能在街上和平的抗议，才叫做标准的示威，你绝对不可以去抢劫，绝对不可以去，破坏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听到一个很棒的论点是说，为什么这些人要？我当然不是合理化暴力行为啊，但你可以想想看，当然有一些人因为长期被压迫，长期被什么，然后就是你就一定觉得不公平啊，那他那心里的愤怒 那你要怎么办？他们没有受到好的法治教育的时候，那他们当然就会那种心理无处宣泄的时候，那就当然会自然而然走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世界各地的暴动都是长成一样的。讲这集会深太有深度，
还好吧？我们讲的都很 shallow 啊。
那再返回来，你觉得就是因为你自己去，你本身也有，因为我自己是觉得你接触比较多外国的文化，毕竟每天在翻译嘛，然后在接触他们的语言啊，他们的影视啊，然后他们的文章。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反观台湾好了，你觉得台湾这件事情如果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吗？因为你在两个文化间的比较，
你说黑人吗？台湾的黑人，
台湾的少数族裔。
你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原住民被一个也没有汉人，
台湾的警察，其实这件事情在台湾早期常常发生，对不对？
对，但我觉得我不觉得现在台湾可以做出这样如此，因为台湾的种族基本上
比较单一吗？还是
也不是说不能说单一，就是说我们彼此的差异没有这么的大。但我有可能
有
时候我观察，
你说彼此的冲突不像是美国的黑人跟白人之间的冲突吗？你觉得这个脉络是怎么构成的？
因为白人在美国的白人的这种族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是基本上还有白人至上，是白人至上，
白人至上主义，
白人至上主义。可是我们
3K 党，
可是在台湾你有听过什么
汉人至上
主义或是原住民至上主义？可是这个我就会觉得台湾我觉得现阶段的台湾不会有产生这个问题，就不会产生如此大的暴动，就是有这个问题存在，但是能够有这个能量到暴动，我不太觉得可以这样。
因为我自己知道的状况是，其实台湾的原住民的人口其实是比美国的黑人之余整个，
你说整个比例，
整个比例其实 是更低的啦，我自己觉得。但是其实在台湾的另外一个文化是，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其实慢慢的向下在扎根。比如说我们你还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原住民文化的教育嘛，虽然我觉得非常非常少，甚至是非常非常不足的，但是其实我们在受教的过程其实慢慢的啦，我觉得不是非常明显，但其实都在潜移默化叫我们去尊重，叫我们去要去认识啦，我自己觉得。
可是你要这样讲，其实我美国的教育一定也有，美国教育一定也有教说黑人的历史，黑人过去怎么样，这一定是也有教的。但我觉得可能在新闻媒体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的角色，就是标签化这种东西。
你觉得在台湾的标签化比较少了，是不是？
也没有啊，
没有吗？
就是你说种族方面，
对种族方面。因为我自己觉得好像不要讲台湾原住民好了，像台湾的移工好了，台湾移工其实 我自己觉得遭受到非常非常多不平等。
那你觉得如果今天反过来问，如果今天是一个移工在路上就是没事情，然后就被警察
枪杀，这 前几年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那有那个能量产出暴动吗？
我跟你说，其实这件事情再反过来是说，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移工大部分都是有非常大的黑数是逃逸的，然后在台湾其实他们很难集结成一股力量在进行反制，包括像北侧的事件也是啊，北侧就是
也没有人，他们也没有自己也没有出来，
自己也我觉得是没有集结成一个能量，是说要跟台湾的政府去做一些对抗啊，但我觉得这个把它移到台湾来比拟，其实是有点太超过，因为其实台湾毕竟那个致死率没有这么高，这样讲对吧？对不起，我觉得我讲
可是因为美国、
哦、
我觉得美国应该他们黑人遭受歧视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也是一个美国公民、他们是正式的美国公民，说为什么凭什么我白白东西美国公民，白人跟黑人的待遇不一样、但如果是转到台湾，因为移工他毕竟不是台湾的公民、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的共鸣会比较
低嘛，對不對？
比较低，会觉得那是外人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相对残忍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在录这节目，也是希望说听众也可以去细想看，其实我们在看国际新闻的时候，不要就指着对方的鼻子骂说啊，你看美国这么烂，那所以台湾发生的事情啊，反正大家都一样烂嘛。我们应该是要 更加进一步去遏制这种歧视跟暴力的行为，还有消弭这些不平等嘛。我觉得这个资源不平等的事情一直在世界各地发生，比如说在欧洲，其实我相信他们虽然没有这种大规模的暴动，但他们的歧视可能是非常隐微的。比如说难民的状况，难民营现在是大的烫手山芋嘛，
对，
就没有人要去管它。然后我觉得下一波的那个遭受歧视的，可能就是中东叙利亚的难民，他们在欧洲，
他们一定也是那种社会社经地位很低，然后也是开始变成那种循环问题循环，社经地位低，然后犯罪又高起来，然后大家开始把他们当作低等人口，然后他们又可能今天被射杀。然后又开始暴动，这样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循环，就问题扣着扣着扣着。
但我觉得人类好像就是一个很愚蠢的生物，哎，其实千百年来都在发生这件事情，啊。
对，
我相信非洲裔的被歧视这件事情，我觉得人类真的要汲取教训。当下一批的这样讲到下一批，就是因为可预见的就是那些叙利亚难民，或是中东地区的难民，或是非洲地中海地区的难民，再度。在欧洲或是在美洲的势力，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在他们再产生下一代，然后在第三代的时候，人口渐渐膨胀的时候，其实他就会，那些既得利益者就会觉得他们来压缩我的资源嘛，
嗯，对，
那就会开始另一轮的歧视嘛。那我们到底人类可不可以从这次暴动的事件学到一点教训？比如说，我们提早所谓的超前部署，去预防这些不平等的事情发生。我是保持比较悲观的心情啊。
我觉得人类的历史是一再的重演的，啊，我觉得没有说什么从历史记得教训。
那你觉得如果在台湾，像我们相对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岛国，那我们可以怎么去预防这件事情？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吗？没感觉。我自己是觉得啊，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跟原住民的朋友去讨论。自己是怎么去看，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下一集去找，因为你身边应该也是蛮多原住民的。
对啊，因为我其实自己非常害怕去讨论这一块，因为我觉得我不管怎么问好像都会冒犯到他们。因为我自己的先辈知识其实是我自认为是很不足的，我对原住民的历史跟原住民文化虽然有了解，但非常粗浅啊。
嗯，
所以我自己是希望借这一集来试试看试探性讨论这个话题，
所以我本人是试水温。
对，你是水温，你是试水，你是素美婷第一集。
那我几度？
大概38吧，有点发烧隔离。
好渴。
那好，那我们录到这里快半个小时了。那你，不要躺着，
就有点放松。
我们今天在饭店里录了，所以有点回应，然后有点 cozy。好，那你自己对于就是。B 大写这件事情，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你个人是支持的吗？
这个我觉得我现在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呢，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我会觉得有必要吗？为什么要把他们特别的凸显出来？好像有点听起来有点讽刺说，说哦，我提到这个 B 就是哦，他们很特别哦，他们是一个很特别要把他凸显出来的人。但是后来想想，会觉得。他们经历了这些历史共有的历史之后，我觉得 B 大写也何尝不可，就是让大家记住说他们是真的有经过那么特殊的历史这样。但我之前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觉得有人在检讨说，那黑名单这个黑是不是要把它，
你说 blacklist
连 blacklist 的 whitelist 要不要改掉，
嗯，
就是不要再黑白二分法。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又有点超过，因为黑白这个东西不是你黑色不是黑人专有的，啊，它是颜色这个东西是很历史非常非常优秀，有人就有黑色的那种，
有人就有颜色这个区分嘛，
对，就会觉得你要把 black legs 改掉，我会觉得有点存疑啦，就是它毕竟跟黑人是没有关系的。
它因为 black legs 不是专指说因为你是黑人，所以你就是变到这个 list 里面。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觉得 B 大写你还在你尚可接受，但是如果要再去踏伐其他的文字，就会有一些
就会觉得那 blacklist 那
blackmail 呢？
对，黑函呢？黑函是也要改掉，那黄页是不是也要改掉？
黄页
就是
我懂意思，
就是电话簿
的，
所以现在没有人在用黄页，
有还是有，美国还是有人用，我记得
反正黄页要不要改掉，然后 白皮书也不是要改掉？
哦，对，白皮书，
嗯，是不是也都要改掉？
白皮书好像就比较好之类的。
对啊，对啊，对啊，是不是？
那圣经的封面要不要也改掉？
就是，我会觉得如果照这样下去，我很怕它会一直无限的扩张，说所有的颜色
都要变成
都要有一个都要有一个政治的意涵。我会觉得有点担忧这件事情。嗯，
所以你觉得大家应该更关注在于实际上的权益争取吗？对
对
对，我们刚刚讨论就是说，好像不断的去踏伐，比如说某一部影集、某一部的名称、颜色什么是否政治正确，那倒不如就我自己想到的是那个《我的奋斗》这件事情。
嗯，
大家如果知道《我的奋斗》，你知道，你可以说明一下什么是《我的奋斗》吗？
就你昨天有跟我讲，就《我的奋斗》就是希特勒的自传，然后他们就是长期以来都是禁书，然后就已经在德国发行了，但是这是一个，但是是修订版，就是他在旁边会列很多注解嘛，
注解
说什么可能
这句话可能是导致后面的大屠杀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或者说这句话的背后意涵是什么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教育这一件东西是教育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这现在我们不断的去斟酌某一个字可以用不可以用，好像就有一种要抹煞它的感觉。
对，
就是不要被后面的人，因为这个会不好用，那会不会造成说我们后面的人就不知道其实之前发生过这些事情？
嗯，我就不记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啊，就跟我们台湾的转型正义一样嘛。如果大家一直在讲财统像就是要把它烧毁或者是丢弃的话，
嗯，
那我觉得倒不如就全部搬到慈湖去啊。
哎，慈湖可怕。
哎，你是不是去
大家有空可以去慈湖看看？哎，非常的诡异。
好像我你那时候跟我讲说，好像是蒋公在慈湖里面走 runway show 的。
对，慈湖就是大概上百个各地运来的蒋公铜像，然后各种姿势，站姿、坐姿，当然是没有卧姿啊。欸，
你说卧姿吗？他倒下来就变卧姿啊？
反正就站姿、卧姿，各种大小，从很小跟很大的那种，你会觉得很诡异。好，这是有点离题了，反正就是你刚才讲到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历史我们
是要被记得的，
是要被记得的啦，只是看是要被什么样的方式记得啦。
嗯，
因为其实像说实在，蒋公也有在为台湾建设，那当然他破坏人权的地方更多。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就是要讲说功过并存嘛，还是他所有事情都一一被摊开，而不是只看到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看美国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美国多伟大，科技多进步，经济多强权，而不去看它背后压迫黑人的历史。那再反过来台湾也是，
嗯，
我们看说我们台湾是民主自由之岛，我们非常的骄傲，但有一些政党却不允许他人去讨论。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转型的转型正义的意义吧。
嗯，
就是转型正义的意义不是说你要去抹杀那个历史，
嗯，
是要把这个历史记录下来，然后给让大家知道这个历史，
然后不要再去犯我们之前
过。如果你把它全部抹杀掉，那人类一样照样重蹈覆辙啊。
但我觉得大家就算知道还是一样会，
啊，但至少就是有个希望。
是啊是啊，我们录这集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们人类其实永远都在犯错。
嗯，
但
我们能不能下次犯错能比上次少一点，
嗯，
或是能更有察觉觉知一点。
嗯，我们其实正在往犯错的路上走。
对，知道自己在犯错。
嗯
嗯，因为那时候我不认为希特是知道自己在犯错，
他觉得自己很棒啊。
对，然后也有很多人知道，不觉得这是犯错。但是我希望下次人类在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可以知道我正在犯错，我可不可以把，就是要有更多的察觉啦，
就是 debug 啦。
嗯，
我觉得是
可以
让
自
己
从
这
些
过去
的
错
误
中慢
慢
的成
长
学习。
对，不可能不犯错，但是希望可以
越来越少，
越来越好。
嗯，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啊。
今天结论还不错。
哎，很感动，刚刚落泪，
就跟我妈一样嘛。
你跟你搬出台，搬离台中说那个妈妈落泪一样。
好了，我们这边跟各位观众说，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如果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到我的脸书或脸书粉丝专页 Mayrosa 健康生活馆，或者到我的 IG MARYMMASON 留言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素美婷，下次见。